弟兄们主日平安。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也是2017年最后一天，所以说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去得产业。那我们知道明天就是新的一年开始，那么通常到年终岁首之后呢，我们通常都会一些回顾，不管你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都会晚上都会想一想今年一年过得怎么样啊，新的一年我们会怎么过。那么当然在过去的一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是经历的可能是酸甜苦辣，那么有的人是成功，可能也有的人失败了，可能有的人经历很高兴的事情，儿女读书或者婚姻结婚，那么也有的人经历悲伤，亲人离去，那么也有的人呢，过去的一年非常顺利，那也有的人过去一年可能是非常坎坷。那么所以说我们通常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候，往往都是泪中有笑，笑中带泪。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过去一年当中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可以向神感恩，当然也会有一些地方我们会在神面前我们会觉得有些亏欠，或者有些遗憾的地方，没有做到的地方。中国有一位很伟大的诗人叫陶渊明，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说这个人，现在小学生文学课本上都有他的名字。那么他曾经呢讲过一句话，他说物以往之不见，至来者之口追。这个物是感悟，这个以往呢是已经过去了，这个见呢不见，这个见是那个挽回或者改变挽回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知呢是知道，来者是将来未来的日子。那口追，这个追是努力。那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过去的这个已经发生的这些错误或者是遗憾呢，已经没法改正了，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什么去努力，尽量不要去发生这些再犯这些错误不要有这些遗憾。他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新的一年往往总是给人新的盼望。尤其是这个第一天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展望新的一年，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家庭做出许多的规划，制定目标。那么基督徒当然往往会接着祷告感恩把我们祈求感恩，把我们需要我们的计划都心里所想所求的都放到神的手上求神来带领引导我们新的一年的脚步这是基督徒通常会这个样子。那我不知道今天对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来说，你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我想对大多数愿意爱主、愿意追随生命成长的基督徒来说，我想我们新的一年大部分的盼望都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能够更深的认识神，能够更多的经历神，能够更多的侍奉神这是我们大概我们很多人心里的盼望。所以说今天早晨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生命记11章8到17节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讲摩西教导以色列人关于他们的产业的一些应许、一些警告。我们要来认识神为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备的属灵的产业。那我们要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基督徒属灵的产业？那第二个是如何经历属灵产业的丰富？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天，明天就是2018年新的一天。主要这是我们为主在你过去一年当中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恩。谢谢恩主看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所有我们的侍奉、所有的一切。谢谢恩主的保守，让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能够一起来敬拜主。主耶稣，我们这是谢谢你的恩典。主要这是我们恭敬的把我们新的一年 要交托仰望在主你手中，要祝你新的一年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家里头，在教会里头继续来咒主咒王。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长进。主啊，你引导我们的侍奉，主啊，能够更多的侍奉主，更多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更多的引导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愿主你自己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你彰显你奇妙的恩典、奇妙的怜悯、奇妙的救恩，让我们这次每一位你的儿女在新的一年里更多的经历主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丰富。主说我们这次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这次恭敬的把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主你的儿女都恭敬交托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你来让我们这次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听主你的话语，也更是求主你来保守今天早晨主日的讲台，主你的宝血在这里划清界限，让主你的讲台完完全全属于你掌握。愿主你借着孩子笨拙的口，你对每位主你的儿女来讲话，让所有听的讲的一起从主你的话语里头得照旧、得安慰、得帮助。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嗯。那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这在生命记11:8-17，这圣经生命记。那我有打出来 ，OK， 我有翻的。我们找到以后，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请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取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立主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产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们的牲畜长草。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晒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啊，这是生命记。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前面五卷书是摩西五经，那么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么这一卷书是摩西啊，那个时候他离世前，将离开这个世界前大概是几十天的时间，他呢把这个对这些旷野中，因为圣经里面神已经要惩罚那些以前要起初出埃及地的时候，那些要带领他们进迦南的，结果他们没有信心，神就惩罚他们，让他们都死了。所以现在在旷野的这一批人呢，是在旷野出生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的事情。所以说摩西在他临去世前呢，他在就把对这些旷野里面成长起来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详细讲解这个神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律法。那如果你要看生命记啊，我自己是很喜欢生命记这一卷书，因为你就看见好像一个老人一样的，哎，这拉着你反复的叮嘱你，反复的在跟你讲你要遵守神的命令，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中国人讲什么，他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名也哀。所以说一个人他临死时讲的话是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话，他希望临死前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要给你讲清楚啊，这是啊生命记，是他摩西那个时候是他口述，有别人记载下来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的漂流，他们来到迦南地的边上， 他的迦南地东边摩押平原，他们已经要准备要跨越这个约旦河去得神应许给他们立主亚伯拉罕、以撒啊，还有这个雅各他的这个流奶与蜜的这个地，他们要准备进去。所以这一卷经书非常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你要读这一卷经书这《生命记》里头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叫产业。以色列人进去什么？要得他们产业。那么很多人今天如果你要看字典，如果你是英文字典或者中文字典，产业呢通常指你的房屋啊，指你的土地啊，指你的什么财富啊，指这些财产啊，这是你的产业，或者你的生意都是你的产业。但是圣经里的产业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圣经产业是什么？那产业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在圣经里头，它的产业的意思是继承遗产。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头呢，那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成基业，基业。那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原文里表达的呢也是同样的意思，是继承遗产。那么英文圣经很好办，它就把它什么都翻译成同一个字 inheritance。所以当你打开英文圣经，无论哪一种版本的圣经，它都用同一个字 inheritance， 是个遗产继承。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以色列人的产业是指神应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迦南地。那么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基业你可以可以说是产业，是指基督徒的属灵的产业，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旧约时代它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物质的东西，是一个物质上的应许，迦南地一个实实在在一个地方。那新约时代我们没有，我们是一个有属灵的产业。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摩西他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将要承受的产业，神的应许也是警告，他也告诉以色列人迦南产业的丰富。首先我们看这个生命记11章10到12节这一段经文，他讲他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要进去得为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要过去得为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个照片是我在网上找的，是迦南地迦南地的一张照片。那么这个地方首先摩西跟他们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得为的那个地不像什么埃及地。我们大家都知道埃及这个地方它是很少下雨的，是一个很干旱的一个地方。那么埃及呢，但是它有一条河叫尼罗河，那所以说它不下雨，但是呢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一次，因为从上游从非洲的雪山下面这个水流下来，流到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呢，就会滋润两河，那个尼罗河两岸的土地，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去种收获，种粮食有收获。所以尼罗河对他们来讲是埃及人的生命河。那么埃及人怎么耕种呢？他们通常要把那个尼罗河的水挖上来，他要什么通过渠那个挖一些渠道，就像中国农村人挖渠道，那么浇灌菜园都挖些他一个大的渠道，然后呢这样小的渠道把水呢引到这个菜园里头去。那么他们引到的时候，他们如果是不想浇灌满了，他就用脚把蹬那个泥，把这个小的水的渠道呢封起来。那么等他需要浇水的时候呢，他又用脚蹬一蹬，把泥呢打开，这个水呢就流进小渠道里去灌溉。那也就是说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种粮食种菜，他们要去劳力，要劳力才有什么饭吃。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进去得为的那个地，那个迦南地不是这样的，跟埃及地完全不一样。他说为什么不一样？他说那边有什么？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边有山有谷迦南地那边的山他们高的山10000多尺高，那边的谷深的是海平面下面1000多尺深。 但是你要到埃及去，它基本上没有高山，没有啊这种啊这个很深的谷也没有。他想，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那边的山跟谷是什么？雨水滋润之地。你要看英文圣经，英文讲是这个 这个 mountains valleys drink 那个 rains from heaven。这个山跟谷是雨水充足，是水滋润的，雨水滋润的。哦，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我们拉斯维加斯？我们拉斯维加斯有没有山？有山。我们拉斯维加斯有没有谷？也有谷。拉斯维加斯还有水，什么 Colorado River 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拉斯维加斯很可怜。今天我们在外面种青草，是不是？或者你喜欢在家里后院面种菜也可以。但是你要发现，你如果不浇水的话，大概最多一个月就会死光光。因为什么？这边干旱，它不下雨，很少下雨。如果要是天天下雨或者经常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去就要去浇水？不需要浇水，是不是就会很好？所以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进的这个地方迦南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不只是这样，那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那个地方不只是雨水滋润之地，而且还是什么？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他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是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谓从岁首到年终，是从第一年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神的眼目天天来看顾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神的祝福在那个地方，有神的恩典在那个地方，有神的怜悯在那个地方。你说这个地方好不好？非常好啊，非常好。那个在埃及你要什么劳力才有吃的，在迦南地不要这样，你只要撒种它就自然长，你只要去收割，你不要去劳力，不要去浇灌，这是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说你要看生命记里面，他特别讲这个第八章七到九节，他讲这个啊，这个迦南地啊，他讲那个地方，他是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讲迦南地，他说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里流出水来，他那边水源充足。那第二个呢，他讲他说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啊，你可以看见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的一个地方，它那个物产非常丰富，它不只是有水，他说那个地方有小麦大麦，这是粮食，大麦是以色列人这个最早成熟的一个庄稼啊，先是收获大麦，然后收获小麦。那么它有粮食，第二个呢，它有葡萄树，葡萄是用来干什么？酿酒的，让你心情愉快的。那么然后呢，它有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可以当食物，无花果树在以色列人古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它可以当什么？那个治病，用来治病的。那么它有石榴树。啊，石榴树很丰满，石榴树象征着富贵，放着丰都产，像因为石榴里面籽很多，所以说以色列人的这个好的圣经里头，他画了很多这个石榴的这个图案。那么祭祀他的衣袍最后的下坠着那个地方，衣服上都是绣的石榴树，象征着富贵，象征着都产。那么橄榄树，大家都知道橄榄树用来干什么？油，橄榄油。那橄榄树也有，也能吃，也能来治病。那么还有蜜，蜜是什么？迦南地因为山多，他们的蜜蜂很多，所以它有很多蜜，它蜜使人甘甜。你要到中东去，那么中东的特产就是那边的蜜很好，也很贵，但是也很好。所以说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不只是不缺食物，是一无所缺，是lack of nothing， 你有所有的东西都有。啊，不只是这样，那边出产土产丰富，他还告诉他们那地的石头是铁，山里可以挖铜，它有丰富的矿场。铁是干什么？铁是他们用来打兵器的，所以铁代表力量，在启示录里面铁代表力量。那么铜是干什么？铜是用来做器皿的，是代表富贵，代表权柄。所以说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 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产业实在是太渺太好了。所以诗人大卫在这诗篇里头，他就发出忠心，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感叹，他说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哎，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神给以色列人吃的产业实在是太好。那么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产业？你看神在地上吃给以色列人这个迦南地已经这么美好，你可以看见神给基督徒的属灵产业比这个更好更丰富。那么首先来看，我们既然讲基督徒的产业 inheritance 遗产，那么我们从哪里得产业？首先基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承受属灵的产业。那么在圣经加拉太书3:29他就讲，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讲我们基督徒，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属灵的后裔，不是肉体上的后裔，是属灵后裔。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我们从耶稣基督里头都变成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那么既然是他属灵的后裔，我们也承受从亚伯拉罕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天上的祝福，我们也在承受，所以我们也从亚伯拉罕承受产业。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1:11，他说我们也在他，这是指基督里面得了产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预定我们得产业。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大家去读以弗所书1，他前面讲了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神预定这个产业要给我们基督徒的，不是现在，很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的。那么这个产业是指什么？这个产业显然我们不是要去继承亚伯拉罕，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我们今天不要去，要去亚中东已经够乱的了，我们中国人再去的话更乱，不是的。我们要继承的属灵的产业，这个所以说基督徒的属灵产业是指耶稣基督里一切丰盛的恩典啊！你看那个希伯哥罗西书2:9-10，他就讲，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头，然后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说基督的徒的属灵产业是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一切丰盛的恩典，这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在基督里头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有多丰盛呢？我想大概今天每个基督徒都会讲出很多事情。我们知道首先神在创世以前，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在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而第二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被称为义，我们得永生。而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也讲了，耶稣是生命的粮，人吃了永远的不饿。那么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吃人活水，人喝了那个活水，这个活水在他里头要变成活水的江河，成为一个泉源涌出来，直涌到永生。啊，这个比迦南地好哎！迦南的水今天喝了，如果明天不下雨，它一样会干旱。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是活水，是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永远不渴。那么我们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吃安息的主，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使他们得享安息。那么耶稣又是什么？吃生命复活的主，是不是？那在约翰福音里面11，耶稣讲过他是什么？他是复活，他是生命，他吃人生命。那么耶稣也是什么？使人都更丰盛生命的主。那么你可以今天讲出很多很多，因为太丰盛了，以至于你不可以，没办法我们能讲得完耶稣的丰盛。那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是不是？今天基督徒有很多经历，我们也是知道耶稣什么是医治的主，是不是？ 耶稣是听祷告的主，耶稣是随时人随时安慰的主，你可以举着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产业，属灵产业非常非常之丰盛，但是很可怜，今天基督徒有很多的局限，今天我们并不体会到神给我们产业的丰盛。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大家对基督徒属灵产业的丰盛的认识有多深？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连圣经大概整本圣经都没读完过，做了几十年基督徒，一本从头到尾没念读过一遍有可能。那么也有的人一年到头大概很少去摸一摸圣经，都很少去摸它，所以说他对神的认识，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认识，对神的应许认识极其有限。今天如果你对神的应许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支取神的应许？你没有办法的，因为圣经里面把神的应许都在圣经里头，你不去读圣经，你不知道神的这些应许，你不知道神的产业有多么的丰富。那么还有一种，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他的信仰方生活啊，已经规律化、公式化了。我们礼拜天来啊参加主日崇拜，是不是？那么好的呢，一个礼拜之内可能要参加一次聚会，周间的聚会。那么我们每天呢都会啊读一点圣经，有的好一点读一点圣经，那么也会做一些祷告。啊，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呢，神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呢，神不听我们祷告。但是日复一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就基督徒就是那么回事嘛。啊，神是很好，不错，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产业的认识就那么有限，觉得神的产业跟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好像就是这么多。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轻忽祷告，今天很多人祷告是敷衍了事的祷告，每天早晨起来花个两分钟祷告，晚上睡觉床前花个两分钟祷告，所以说他不能经常经历神的同在。那么更可怜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逆境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但是顺境的时候却很少去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啊。当然我们要如果是生病了，婚姻遇到问题了，小孩子遇到问题了，工作遇到问题了，我们就会来什么祷告，寻求神，很迫切的来参加教会祷告会，来参加所有聚会，就希望我来遇见神，希望来得到神的帮助。等到情况改变了，他找到新的工作了，他的难处够了，你又看不见他了，为什么呢？他到了顺境了，他不需要神了啊，等到下一次他又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又回到教会里，又回来恳切的寻求神。所以说基督徒很可怜，对神的认识，对神产业丰富的认识非常有限。所以使徒保罗他就跟我们讲，他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他说是你们真正的真知道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是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产业，这个是原来是他为圣徒预备的产业，原文是 his inheritance in saints， 他说在圣徒中得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然后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这个地方他跟保罗跟我们讲，他说这个神的产业太丰富了，他用了三个何等，他说什么何等，他的恩召何等的指望，他的产业何等的丰盛，他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今天我们有没有经历这些？很少很少。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基督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大概应该会有很多见证。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戴德森弟兄，他是一个英国人啊。戴德森弟兄他是生于1832年啊，过世是1905年过世。他17岁的时候蒙召，神呼召他要往中国去宣教，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宣教是很少很少。 那么他是21岁的时候从英国乘船来到中国宣教，在中国宣教长达52年。那最后他是在湖南的长沙啊离世，在中国离世。那么戴德森弟兄他是在这个1865年的时候呢，他成立中国内地会，参与了伊朗的民行。那么内地会的工厂遍满了中国所有的省份，顶峰的时候，最兴盛的时候，内地会有2000多名宣教士。他的足迹遍满了所有的中国各个地方。那如果你要今天这个内地会今天还存在，只是他的名字改了，他的现在的名字叫啊基督海外使团。OK， 今天还存在。如果他的总部，你如果你要到这个英国去，到伦敦去，你可以看见原来内地会的大楼还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大楼上写了一个什么？一个对联，这个对联是耶和华以乐以便以谢尔。什么叫耶和华以乐？耶和华以乐这个字是哪里来的？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神预备了一只羔羊，所以说耶和华以乐的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以便以谢尔，以便以谢尔是什么？在这个啊，这个撒母耳记，给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神帮他们打仗，打败这个腓力斯人，所以说这个撒母耳就称神是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尔是什么？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这是内地会的对联。你要知道，他有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全靠什么？人家支持他们。啊，2000多人，他们完全要靠信心来仰望神，所以说这是他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耶和华以乐，耶和华一直什么预备他们，丰富预备，以便以谢，耶和华一直帮助他们。那如果弟兄姊妹你要看这个戴德森弟兄啊，他有好多介绍他的书，那他自己也写过一本传记，大概很少人看，人民日报出版社有翻一个。只是他介绍他前半生的这个神那个他的工作，宣教工作是他自己写的，大概只写到他在40多岁的时候的工作。那么在那里的有讲这个，他有讲他自己的经历。那么他有当个戴德森弟兄，他17岁呼神很清楚，神呼召他要去中国大陆，中国来宣教。但是呢，那个时候去中国的宣教是非常非常少。那么他有一次他就想要了解中国，他知道神的呼召，但他不知道怎么，他不知道不了解这个地方，所以他呢特地买了一张中国的地图，那个时候的地图，放到床前，天天为中国祷告。但是他觉得还不够，他希望更多的了解那边的人民、那边的生活、那边的文化。所以说呢，他就是想找一本这样的书。是那个时候呢，有个宣教士来个中国的宣教，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那么他就去，他就查问了半天，问到有一个牧师那里呢有这一本书。他就到从他的家到大概是几十里啊，那个70-80里外的一个镇上，一个牧师的家里，是一个巡理会的这个叫那个牧师的家里，就跟他借这本书。他去借书呢，那个牧师就很好奇，哎，他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个书？那么戴德森弟兄他说神呼召我将来我要去中国宣教，我希望了解中国。哎，他说好啊，这是好事情呢、啊。他说那你有什么准备呢？啊，戴德森弟兄说我没有什么准备，我现在都没有，也没有车会支持，但是我想呢，我可以像耶稣时代的耶稣打发的那些门徒一样的，我只身上只带不带口袋，只带一根杖，只带一本圣经，我就可以去传福音。啊，那个牧师马上把两个手放到这个戴德森弟兄的肩上，他说：“年轻人呐、啊，你太年轻了。”他说：“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呢。”那种方式还可行，但是现在不可行了，你这样是没办法去的。他说等你长大以后你就会更聪明一点。当戴德森弟兄就专辑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戴德森弟兄讲，他说我现在已经什么40多岁，已经比那个时候20几岁更年龄大了许多，但是我并没有比那个时候更聪明。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圣经的应许今天一样有效。你可以看戴德森弟兄的传记，你可以经历神许多丰富的供应，神许多的恩典在里头，很多事情 你可以经历神的丰盛。所以那里面戴德森弟兄他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当然戴德森弟兄有很多最有名的话，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一个话，这句话他说，神的工作用神的方法做，必不缺乏神的供应。这是他自己工作他的自己的侍奉的一个总结。我真希望这句话也成我们弟兄姊妹一个我们的生命我们侍奉的一个总结。我们教会在这个建堂的施工的时候，我们就是照着这个话来做的，神丰富的供应我们所以说你可以看见了这个一个真正你去仰望神依靠神的人，神给他丰富的供应。神是耶和华以列的神，神是以聘以谢的神。那么如何去得产业守产业，我们首先来看看以色列人是如何去得他们的产业。在申命记的11章8到9节这个地方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要得的那块地首先这样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守诫命，你就可以壮胆能以进去。那什么是诫命？诫命是指神在西乃山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也是神与以色列人在所立的约圣经里面通常称为西乃之约。这个西乃之约也是以色列人得产业的一个凭据。OK，那么大家如果你要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神给以色列人立约。OK， 神预约神应许要把迦南地给他们。OK， 神要带他们进去。当然神有给他很多要求，你要去服从神的命令。所以说西乃之约是以色列人得产业这个凭据。但是有了这个约 ,OK,你要去守这个约，就像今天我们买房子一定要签一个合同 contract， 是不是要跟 contract， 你要履行你的，你要付每个月要付 mortgage， 你不付 mortgage 这个房子不是你的，他就要收走，就不让你住一样。所以说这个西乃之约以色列人要守他才能得到。那么守一切的诫命什么意思？守这个约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要知道这个约的内容，它是哪些东西你要去做，哪些是你的职任，哪些是他的应许，你要知道约的内容，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相信约的应许保证，你要相信这个保证。那么第三个呢，你要履行约的承诺。所以以色列人要守一切的诫命，就是要他们什么，知道这个约的内容，相信约神的保证，要去履行神，要是遵守神的命令。那么圣经里面这段经文讲，他说以色列人如果是遵守神的一切诫命的话，他们就可以什么壮胆，使他们可以进入迦南地得他们的产业。神给他们家庭力量，原文是给他们 strength， 给他们力量进去不只是这样，他说并是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立主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遵守神的诫命，不只是你能进去，你而且能在那个地上那个日子能够长久，你的产业会长久。那么如何去以色列人如何去经历产业的丰盛？那么在申命记11章13到15节他讲，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这个留意听从是那个 faithfully obey， 是你真真实实的去遵守神的命令。那么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你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这个地方神提了三个条件，你要去做。哪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什么？听从他的什么诫命，遵守神的命令。第二个要求是什么？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去爱神。第三个是什么？ 尽心侍奉他，三个条件，说你要去咒这三个事情，如果你咒到这个三个事情的话，那么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他们四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是他要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他们的地上。那什么叫秋雨春雨？我们知道这个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啊，夏天是他们的那个旱季，干旱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什么时候播种呢？是等到秋天下雨，大概十月份的时候，十月份十一月份开始第一次下雨，那么秋雨来了，这个土地开始湿润，土壤开始松开的时候，他们开始撒种。那么然后呢，他们开始进入雨季下雨。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收割呢？等到春雨下完了，那么春雨下到通常是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春雨一结束呢，他们就开始收割。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讲，通常讲是秋雨春雨，这是他们从播种到收割这样一个时段啊。所以说神应许，第一个应许他说我必按时给降秋雨春雨在迦南地这个地方，神降雨。那第二个呢，神的应许是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使他那边什么丰收，出产丰富啊。第三个应许是什么？使你吃得饱足，你可以吃得很饱，你可以吃得不是有欠缺，尽管丰收你粮食不够吃，不是这样，吃得饱足啊。第四个应许是使你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它不只是你人的需要，你还照顾你什么牲畜，还有吃草，田野长草。所以以色列那个地方称为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啊，不是我们今天想的，真的以色列那个地方地上流的都是牛奶什么，不是这个意思，牛奶与蜜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羊群牲畜，他们需要吃草。所以当他进入迦南地，看见那个绿色的山，这个到处有草的时候，他的羊可以吃到草，他们可以喝羊奶。这对他游牧民族来讲，这是一个牛奶的地方。那么牛奶与蜜呢，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蜜蜂，他们产蜜。那么以中东有两个很土产，大家去中东玩要买，一个是什么？他们的蜜，蜂蜜很好。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的椰枣 ，palm tree 上面长的椰枣，这个棕榈树长的椰枣，那个椰枣也是他们一个很有名的土产，也是很甜甜的，对身体很好。所以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是神赐福的地方。所以说以色列人如果做到这三件事情，神就要赐福给他们，让他经历神产业的丰富。但是神也给他们警告，你如果不去守约，你不去遵守我的命令，那他们有问题的。申命记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你们要谨慎，以色列人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了正路，去侍奉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咒，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的灭亡。那这个地方讲迷惑，心中受迷惑，这个原文的意思，希伯来原文是思想开放，很 open。 为什么？因为他们到了迦南地那个地方，迦南人他们崇拜许多的神，尤其是跟这个什么雨水土地丰收有关的神。那么最有名的是巴利，巴黎真正的图，他们画那个，他们考古又发现图像，巴黎是手上握着闪电 ，OK， 手上握着闪，他管理天，管理雨的，很大力的一个神，迦南人拜的神。那么他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谨慎 ，be careful， 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小心，免得什么心里头受迷惑，你太思想太 open 了。今天以色列人，如果你看以色列人历史。以色列失败就是这个地方，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失败，就是因为他把迦南的神也当了他们的神来拜，是不是啊？跟迦南拜迦南人那些神假神。今天如果看，你看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今天美国思想也很开放，今天打着平等自由 open 的这个旗号。为什么呢？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新的移民进来必然会把他原来的他们的宗教带进来，但是如果你要 open， 你要是什么受迷惑，你去对所有的宗教要平等，要给大家所有平等的权利，那么美国地上到处就会盖什么清真寺啊、庙啊，什么都有，因为大家要平等嘛，你要尊重人家宗教。 这是今天美国的光景。所以说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你到了那个地方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是不要太开放了，不要免得你们受迷惑就偏离正路，本来你敬拜神的，你去偏敬拜其他假神，去侍奉别的神。那么摩西告诉他们，这是神的惩罚，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那么神怎么惩罚他？三个惩罚，一个是什么？天必再不下雨，天不下雨了，那你就麻烦了。不是在埃及地啊，埃及地有河，有那个你可以浇水，但是迦南地是有山有谷的地方，你要弄挑水上山不容易，你要浇灌很麻烦。那么第二个神的惩罚是地也不出土产。那么第三个呢，他说你们在那个地产地上会产业上会速速的灭亡。啊，如果弟兄姊妹看这个啊，这个《列王记上》，就会看见在亚哈王的时候，是不是以色列百国的王亚哈王，他不只是拜巴利，拜那个带领十几岁人陷在那个罪里头拜假神，而且是呢，他跟那个啊那个跟他娶了个太太 ，OK， 是西顿人王的一个女儿，结果把西顿那些假神也带进来拜，结果亚哈年间天大旱。但是他天大旱以后，亚哈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知道是神在惩罚他，所以他很非常恨这个呢，恨谁呢？恨以利亚，他是神的先知。他说：“我今天造这个灾就是你的缘故，你跟你神，你神降祸我有。你如果不祷告的话，你不是你的话，我们就不会造这个灾。”他知道神在降罚他们，所以这是违约的惩罚。那么从这段经我们看看基督徒，对基督徒来说，那今天基督徒是不是也要像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去得这个产业呢？今天基督徒已经得了产业了，这个产业你已经有了，你必须要再去祷告神让我再去得产业，不要，神已经给你了。那么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手头有两个宝贝，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这是我们得产业的这个凭据。一个是我们得产业的约，圣经，圣经称为什么？旧约、新约。为什么翻译成约？因为是神跟人之间立的约。旧约是记着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新约是神跟今天基督徒信主的人立的约。所以说这个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2:20那个地方，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就讲这个吃那个约祭晚餐的时候，他就站起来，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那么第二个基督徒身上已经有的是什么？圣灵。在以弗所书1:11-13这个地方，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点讲得很清楚，你信了耶稣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不是你不要去求，你信了主你不要求，你真信了，圣灵就在你身上，而这是你的印记。那么这点他讲，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圣灵是我们得记忆的凭据，将来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受审判的时候，神要看我们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印记，这是我们得产业的凭据。你如果没有，那你很可怜，你得不到这个产业，你得不到永生的。那么今天我们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到新约有这个印记，旧约怎么没有？旧约也有，当神用洪水淹灭这个世界的时候，神跟挪亚立约，是不是？神跟挪亚立约以后，神应许挪亚给他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天上的彩虹作为我们立约的记号。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我们要有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什么？以色列人的割礼。所以以色列人今天他一洗晚上每天洗澡，一脱衣服洗澡，他就看见神的印记在他身上，在他身上，他身上有神的印记，这是神跟人立约的记号。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印记？有啊，你每天 你就知道当圣灵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你知道你有神的印记在身上，你有神的应许在身上，你跟神有约，你有圣灵就有约在你身上。那么今天基督徒所需要的不是啊，求神要让我们进去，今天我们要求神的时候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给我们产业的丰富。就好像今天我们去买房子啊，大家我们想在座大家都买个房子是不是？如果你要去买一个房子啊，当然你要去什么，到那个 seller 那边签 contract 是不是？那么你按你去付头款，付了 down payment， 那么这个产业就属你的了。但是如果你要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你不去住，房子是不是你的？当然是你的，你已经付了钱，你这个 contract 产权是你的，你当然是拥有这个房子。但是你不进去住，这个你不能经历这个产业的丰富，你这个房子你好处你得不到，你只有进到这个房子住进去了，你才能经历，是不是？那住到房子里头去，你要是什么？你要是看现在的房子都很先进，是不是？不管每家房子里面，比如说冬天你要用什么？要 heater， 要空调，是要开，要不然很冷。但是如果你要住到你的大房子里头，你不去开这个空调，你就躲得冷得一塌糊涂，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头，这个房子这么大，冷飕飕的，很可怜，是你的问题，你没去经历这个房子它的好的 feature， 它的好的条，好的给你一个好的东建给你的东西，你要去什么探索 explore， 要去探索这个房子里面已经有这个建房人给你安装的这些东西，你要去享受。是不是今天对基督徒来讲也一样？神已经把那个产业，属灵的产业赐给我们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去经历神的丰富，经历我们产业丰富。你要去，那么怎么去经历神的产业的丰富？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读经。第二件是祷告。第三个是什么？相信。三件事情。为什么要去读经？你读经是我们认识神唯一的一个方法，你去什么？你去认识我们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你们去了解，通过圣经了解神的法则，通过圣经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在哪里，哎，通过圣经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产业的丰富，啊，你要去了解。如果你都不知道神的应许，你怎么去经历神的应许？那第二个，你要去祷告，祷告是我们神跟人跟神之间面对面的交通。那借着祷告，你可以把你的所想所求，你的一切的需要都放到神的手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祷告是双向的。另一方面，借着祷告，我们要去听神的声音，去听明白神的心意，从神那里得安慰、得力量。所以今天你祷告，如果你在病痛中、你在困难中，你祷告一定要祷告的，当神把力量已经给你了，你有力量往前走的时候，你才能停止你的祷告。你不能说神啊帮助我啊，然后就跟神拜拜，不是这样。你要祷告的，因为祷告是双向的，就像你小孩你去见你的父母一样，你不能说爸爸妈妈你好，然后拜拜就走了，不是这样。你要跟他面对面交通，所以说只有借着祷告你才能经历神的同在，只有借着祷告你才能真正的进入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第三个，你要去什么？相信。什么叫相信？相信是我们凭着信心去支取神的应许。圣经里面讲，信心是未见之事、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要有凭信心去抓，神应许了，我相信我就能得到它，这是信心。只有凭着信心，你才能经历神话语的真实。神的话原来那么真实，你只有凭着信心，你才能经历神产业的丰富。那么今天基督徒经历有很多阻拦去经历神产业的丰富，很多阻拦。但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不读圣经，很少读圣经啊。然后呢，祷告是敷衍了事。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忙起来也会，我自己也会这样，祷告有口无心，祷告一下就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有敷衍了事的祷告。第三个什么？虚假的信心。你不能说今天我要去赌场，神啊保佑保守我，让我拉饺子拉一个100万大奖，虚假的。然后有的人神没有，神的应许在圣经上头，你要从圣经得神的应许，所以说你要信的是圣经的应许，不是你那些你自己想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没有进取心。今天基督徒很满足于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个神，比如说有人生病，他病得医治，他觉得这个神真好，我要信他，他是医治的神，这很好。但是你不能指在这个地方，这个神不只是医治的神，他还是吃安慰的神，他是吃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神，不只是医治，你不能停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更多的认识神。那么当然大多数人光景是顺境的时候，你就对神呢就若接若言，有神没神无所谓。到了逆境的时候了，你才想起来我要去寻求这个神，我要去寻求他的帮助，这很可怜。这是我们经历神丰富的一大问题。我讲个我自己小小的见证，我这两年这个 Christmas 我们过的是 Christmas no hot water， 我们家的那个water heater 坏了，你知道吗？当然我们就没有，就是 Christmas Eve 礼拜天早晨它坏了，那我们来教会敬拜，下午感谢神呢，我们找了一个弟兄，主内弟兄，他是帮我们装，他就帮我们装了一个新的 water heater， 装了，弄好了，这个点上火了，他走了回家了，结果他走了10分钟，我去看那 water heater 啊，这个火灭掉了。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 water heater 这个火灭了啊，灭了。他说不会不会，你等一等，等一晚了就好。结果等到第二天，他还是没有火啊。然后打电话给这个弟兄，这个弟兄也很爱主啊，很有爱心，他就马上中午的时候他又来帮我，那个帮我的那个挑想要点火，结果他点不着，因为那个气啊出的这个，现在这个 water heater 它很先进了，它用这个电子板的一个 board 控制这个送气啊什么东西的，一先进以后就有问题了，这个 board 一坏啊，它什么东西都不行了。他说以前用火柴就可以点火，现在不行了，不能用火柴点火，所以说他怎么点也点不着，因为气很少进去的气。但也没办法，因为是 Christmas Day， 商店也不开门，Home Depot 也不开门，要等到第二天。那他说第二天我来帮你换，好，我说好，我说感谢主，我谢谢他，非常感谢他。结果到第二天呢，因为这个弟兄啊，他有个习惯，就是他答应你，但是他很多时候他会delay， 对吧？所以第二天早晨呢，我就起来，我也在准备讲道，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说这个弟兄很好，弟兄，我说我不再打电话去催他了。他说好吧，我说神啊，你去感动他。让他来过来，我说我不催他，因为我说刚好是现在是过节的时候，我不愿意去打电话老去麻烦他催他，我就跟神祷告。我跟神还定了个时间，我说在这个时间之前，你最好感动他，让他主动跟我联系，他要过来，而不是我去催他过来。感谢神啊，我跟神祷告，神听祷告，神，这个弟兄在我要的时间之内，他就。快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他主动送了个 text message， 他说我现在要过来啊！我感谢主，我是非常感谢你啊，感谢神了，我自己心里很感谢神，听祷告。那当然他后来又 delay 1-2个小时才到我们家，但是感谢神，你看神很奇妙。很多时候当然我这个事情要不要再祷告神，我可以不祷告神，为什么呢？他肯定要来帮我修嘛，迟早要来帮我修，但是我们要在顺境的时候也要学会去经历神，神是听祷告的神，你只有在祷告，你只有经历他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神很奇妙，神给我们的恩典太丰富了，你可以去经历他。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还有一个是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偏离正路，不能去专心尽心爱神侍奉神。那今天基督徒一手要抓钱，一手要抓什么？抓神。很多的时候是钱的力量比神的力量更大，把它什么往钱那里拖，所以很多时候会骗你，被这个世界吸引，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被吸引住了。所以我们不能去专心去爱神，不能去专心侍奉神。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基督徒，他是完完全全他是把神放到一边的，他就什么拜偶像。所谓拜偶像是把他不是真正在家里把一个假神放在家里拜，不是这个意思，他就什么拜金钱财富，把金钱财富当成偶像在拜。但是他们很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穷的只剩下钱啊！这是一本书，这是台湾一个牧师叫王阳明牧师，他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穷的只剩下钱。那这个书为什么会出名呢？那我们知道在台湾呢，一个前总统陈水扁，阿扁总统，他呢被判刑，坐到监狱，贪污住监狱了。结果他的儿子呢陈志忠要去看他，也想帮他打发一点时间，就带了这本书去看 给陈水扁看，这个片面给记者看见了，所以这个书出名了，叫穷的只剩下钱。那么这书里头讲了一个故事，这书里面讲一个故事，他讲他说有一个姊妹啊，他是从台湾来的，他这个在美国啊结婚生子啊，事业也很成功。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他小学的一个同学要从台湾来就到那东湾来开会，那开会呢他就跟你讲，我能不能见他见个面呢，很久很就分手很久了，想要见见面。那当然这个姊妹就很高兴，好啊你过来啊，住我们家啊。那么就这个姊妹就是把这个他的这个小学同学呢直到机场把他接回来。这个他这个同学到这个姊妹家里，发现这个姊妹家住了一个好大的豪宅，家里有什么网球场游泳池啊，不只是这样，家里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那个好三辆这个什么就名牌的汽车在家里，又靠近海，风景也非常好，地非常大啊。这个他这个同学觉得哎很羡慕，这个生活真是很好啊，是不是啊。这个晚上吃饭呢，这个姊妹就这个他这个同学就问他，他是就问了，哎，说你先生上哪里去了？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就回答说，哎呀，他说我先生有外遇了，不回来，不常回来。啊，这个他这个小学同学呢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一下就问了人家一个痛处上去了？他就换一个问嘛，他说那你的儿女上哪里了？这个姊妹又回答，他说我的儿女都已经长大了，都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家，也很少回来。然后这个姊妹就跟他同学讲了，他说你不知道啊，我现在啊穷的只剩下钱啊。其实这次这本书这个故事这一句话是成为这本书的名字，穷的只剩下钱。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不要穷的只剩下钱，那很可怜。我怎么知道你要人生的幸福离不开钱，但是钱不是万能的，幸福不得于钱。对不起，哎，怎么没有了？哎，没有了，哎 ，OK， 等一下，我还有一点点啊，我跟你说说今天大家可以去看了。今天如果弟兄姊妹你要去看，我想神给我们放了很多云彩般的见证。我们在金台有很多圣徒，像 George Mueller， OK， 这个人，或者是什么穆迪，在美国的这个穆迪很有名的，还有戴德森弟兄，或在中国的大陆的宋尚杰弟兄，你可以看看他们的传记，看看他们的书，你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他们都完完全全经历见证神给我们属灵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他很多是神迹奇事在他们身上发生。今天为什么我们不经历？是因为我们不去求，不去经历它，不去得这个产业。我们教会也经历过神丰富的带领预备，经历过神的信实，神的供应，是不是？我们建堂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才50多个人，但是神感谢神，神一路带领一路预备，让我们今天住在这样一个大的房子里头，我们没有任何 mortgage， 钱都付光了， OK， 而且我们感谢神呢，我们还不要付税，是不是？教会的房子不要付税，是省了很多钱，这是神的恩典，你要去经历它。所以说建堂的构成给弟兄姊妹最参与建堂的人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今天每一个真正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只要你是去爱主侍奉神的人，都可以见证神给我们基督徒属灵产业是多么的丰富。所以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不要满足于今天你已经经历的这个神，这个神已经够好了，我不要再求了。 No， 你还要再去追求，因为神给我们的丰富产业远远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你要去继续的经历神的丰富。所以感谢神，今天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所以我要送大家一句话，这句话是在34篇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希望这句话成为我们今天新的一年的一个我们的经历，我们知道这句话是真实的，不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美的一句话，是我们亲身我们的经历的我们的见证，神是美善。 我们要尝尝主人的智慧，在新的一年。那么在新的一年，我们教会安排了许多的事工要做。新的一年，我们会推动弟兄姊妹读圣经，两年读完一本圣经，是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参加来读圣经，来看看圣经里面神的应许有哪些。你只有知道应许，你才能去支取这个应许。你知道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拿这个应许呢？拿不着，你都不知道。第二个，我们今年一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圣工要做，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布道会，二月份就有布道会，有培灵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得到长进。OK。那么第三个，我们教会在宣教事工上，我们教会明年三月份会有医疗短宣到缅甸去，下个礼拜会报告，我们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神，我们教会又推动很多的工作，巴不得这些工作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要借着这些侍奉，我们去经历神，经历这位神的丰富，经历神的应许的真实。这是希望新的一年，每位弟兄姊妹，无论是你参与侍奉的，或者在家里头，无论在你的家庭、工作、生活上，都能经历神的应许，经历神这个产业的丰富。那最后要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要在这2017年最后一天，主你吃下你的话语，主你借着生命记主要11章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主要你让我们这次能够基督徒不要满足于我们所知道已经知道的已经常得到的恩典，主啊，你要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愿意去更多的追求，更多的经历主你赐给我们产业的丰富。主啊，这次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这次能够每一位你的儿女都成为一个主啊，这次能够见证神的话语的信实的每一个见证，就一个见证人，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信靠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慈爱。主啊，这次求主你帮助我们，让巴不得主啊，我们每一位基督弟兄姊妹在将来的一年里面，在我们将来我们的这个感恩见证聚会当中，都能站起来见证主啊，你是这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一位信实慈爱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那赐我们丰富产业的神。主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赐福今天来的名位，愿这个今天你的话主啊成为我们新的一年生命的帮助。主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